我动得还蛮厉害的，而且现在想来，我当时还蛮勇敢的。
我有一个朋友，
是不
他这个
是你
故事好像不能
不是
讲，
有一个朋友，
就是
对，你不要讲，
不是我自己。你记得你拍过我一张身份证照片吗？
我偷偷就是记录下来，就这个，这个你人生至暗时刻。
那个身份证照片有多吓人？就是我的脸几乎是一个国字形，
麻将牌了。你四川很喜欢打麻将，你就长你长了一个红中脸。
我这个竞争朋友。我还信得过的，以及他也是在这打、哦、然后以及他们家艺人也在这打、嗯、然后呢
这是可以说的吗？
但是我没有说那个艺人叫什么名字啊、哦、
谁？因为真的 too much， 他的鼻子里面
埋了40根线。那我就问，当时问他多少钱，他说一根线是2000块，然后他那个线就一直会跑出来，自己有看到这个线，
他把塞进去，
然后他把它剪掉，然后后来就是过了一，
怎么可能塞进去？
对啊，
然后当时我就敷着面膜就去上厕所，我就看到那个镜子里面，哇，我的脸整个就是血，然后全是血，结果第二天就开始肿，然后到第三天就开始化脓，就是整个这从眼睛下面开始到我的颧骨到我的脸颊就开始化脓
啊，
太拼了！
那你才这个才是荒谬啊！你前面这个不是荒谬，这个才是荒谬的一个，对呀、啊，这个太荒谬了。
欢迎收听今天的之类的，我是 Hilo。 之类的是一档多人闲聊类播客，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好朋友 Aaron 和 Justin 一起聊聊关于医美的那些可以说的秘密。为什么是可以说的秘密呢？实际上细数一下我们的医美经历哦，已经经历了10余年。在这十几年里面，我们从一开始偷偷变美，到现在可以跟家人和朋友侃侃而谈，也确实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时刻，也经历了因为医美行业的变迁和更新带来的一系列心态上的转变。但我们今天基本上只针对分享我们的个人医美经历，不探讨整容领域，也不探讨医美行业标准和仪器革新等技术性问题。如果你也有兴趣和想要分享的故事，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那 Aaron 可以讲分享一下，就是你第一次做医美是做了什么？
我第一次做医美应该就是最基础的瘦脸针。
瘦脸针是很基础的嘛？当时
我觉得瘦脸针算是医美当中就扎针里面我觉得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了，
入门级的是吗？
对，
嗯，
因为当时就是想要。
哪一年啊？
应该是我毕业之后，应该是2013或者2014年吧。
嗯，
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关注的很多东西都是比如说模特啊、然后就会看很多模特就很像他们一样，就脸部很瘦，然后立体感很强，所以第一步就想让自己的这个面部变瘦一点，所以就去打了那个瘦脸针。
你当时在做什么工作啊？刚毕业是吗？
对，我当时在做设计助理。
所以其实你接触到这个圈子其实还是一些时尚相关的，包括设计文化这个领域相关的。
对对对，
嗯，
因为我自己平时因为学服装设计嘛，也会看很多拍摄的模特啊什么，就很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嘛，所以说对对脸部就是小啊，就比例要好啊，就
比较看重。
嗯，
哦，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做医美哦，就所谓的打针打瘦脸针都是偷偷摸摸去的感觉，就生怕身边的朋友知道。
为什么要怕别人知道吗？
我当时我第一次做，我跟你差不多，我也是2013年。
嗯，
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的，有点恐惧的，就想说我为什么要突然去做这件事情。哦，然后
那是在是一个什么情况下你决定去？
因为我当时也是做时尚媒体嘛，当时是在北京的时候，然后就认识一些艺人的经纪人什么的，然后我其中有一个艺人经纪人朋友就跟我说，有一次拍摄完了，然后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脸哦就很方，他说我觉得
他怎么这么直接，
他说我觉得你，他说你咬一下你的那个咬肌，然后来摸一下，然后就咬一下，然后他当时就惊呼，他说你这个要立刻上手术台。然后我当时想说啊，有那么严重吗？因为没有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我自己没有觉得说我的咬肌有那么的吓人，我只是觉得说我小时候就经常被人说国字脸嘛，然后还有点就是觉得国字脸好像就是一个蛮国际化的，有一些时髦度在的，但后来发现好像就大家就会觉得说国字脸好像并没有那么流行。然后我那个经纪人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家艺人， 然后还包括他自己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
嗯、
就是他也认识人，然后就说可以带我去。
嗯，
然后我当时想说就是去还是不去呢，当时就回家就是各种照镜子，就想说就越看自己的脸就越方，然后而且他跟我说，他说你做完以后你真的就脸会小非常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说自己一定要追求说脸有多小，但是就想试试看，然后当时就跟他去，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有一天上午大概十点钟，他说我们约在那个十里铺地铁站，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个医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还带我去旁边的一个小区，然后我说诶怎么来到一个小区，他说哦那个医师他们那个 studio 就在楼上，
对自己开的，
对自己开那种、
嗯、
你相当于你去了一个别人家里面，我没想到那么潦草，甚至可能他的那个不具备任何的医疗资质的，我当时
肯定是没有，
对，
在家怎么可能会
有，然后他从冰箱里面就拿出一瓶那个就是那个
药水
、嗯、然后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是肉毒素，好像是国产河南那边生产的当时跟我说
很勇敢，
我当时觉得还好吧，因为我第一个有一个信念感，就是说我这个竞争朋友我还信得过的，以及他也是在这打、
嗯、
然后以及他们家艺人也在这打，然后
这是可以说的吗，
但是我没有说那个艺人叫什么名字啊、
哦、谁
我就想说 OK 那就打吧，反正随便吧，但是我当时有确认他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针管，不要到时候给我拿一个针管还是别人用过的，当时只是担心这个问题，但是看到他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当时其实还是有点害怕，我想说这个会不会很痛啊什么的，然后那医生就非常的随意，然后就穿着拖鞋就走来走去，然后就说啊、哦、你坐下吧，然后就直接让我坐他们家沙发啊你坐着啊，然后就开始给我擦那个碘酒、
哦、
然后笑就假装笑一下毒，然后就开始扎针，全程不超过大概三分钟，
嗯，
然后就走了，因为当时也没有支付宝，也没有、那个、
直接现金吗，
对直接给现金，好我记得好像是2000块，
嗯
好
你还蛮贵的，
是贵的吗，
是贵的，
当时是贵的，是吧，
对，因为我记得 我第一次和你经历差不多，但是我不是在别人家里面、嗯、他自己还是开了一个 studio 在一个大厦里面、
啊、那不是一样的吗，
对差不多类似但进去也是很随便，就也是穿拖鞋，他问我要不要换拖鞋、
嗯、
我说没事我就穿我鞋就好了，对，然后就也是拿着就带了一个这个一次性的白手套、
嗯、
也是穿了自己的便服，然后之后进去之后他问我要做什么，我说我这次先想打一下这个瘦脸针看效果，他说可以啊 你就做吧，但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瘦脸针应该是坐着打还是躺着打，因为我有躺着打过也有坐着打过、
嗯、
好像就是
没有影响吧，应该
好像说是有影响，但目前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然后当时我记得他还说嗯，我说现在是先要打吗，他说对，他说没事先过来抽根烟好了，还一起抽了
这很随便，
对就一起抽了根，
是在上海吗，
上海、
oh, OK
嗯，因为其实我对当时对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了解嘛，他说这个是你要打进口来国产的，那我当时第一次打我说我打进口的好了，这个是那就打包妥适，我说好，然后我当时已经问好像价格我忘记了，好像是3000不到，也是2000多块钱，
所以13年就有保妥适了是吗，
有的
哦，
嗯，
但13年的时候3000块其实很贵，
因为我当时打是因为朋友介绍嘛，然后其实才真正了解说有这样一个比方说一个药剂可以打到自己的咬肌里面去让自己脸变小、
嗯、
你当时是自己做功课还是，
我不是，好像当时就是哎，我忘记好像是我表哥带着我一起去打
等一下你说是有血缘关系那种表哥吗，
对，他说好像认识个朋友说介绍说这个东西可以让脸变小，因为当时其实我和表哥都还蛮、
嗯、暧昧的，
暧昧，对，然后就他又带我去、
嗯、那当时你们打完之后就是你感觉怎么样，
因为这种东西是你不打你完全就不会觉得自己曾经有多吓人，
对打完之后就爱上，我第一次打完之后就是也和你一样啊，就觉得哇效果怎么那么明显，然后就发现整个脸变得很小，
嗯
嗯，很小之后就开始就是觉得嗯这个东西是要做的，这个钱是不能省，
很值得花，
对就不能省、嗯、对，然后慢慢就做其他东西嘛，
当时有身边的朋友就有惊叹于你的脸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对他们有说就是脸变小了，
对
对，这是我想要的效果嘛，所以当时就觉得嗯达到效果了，很开心，
我觉得当时我第一次做完以后其实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医美这种普及率不高嘛，
不高，
所以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他们都会说哎，你最近好像瘦了，
是、
就只会说你最近好像瘦了，但是好像又说不出来，
好像也不会像现在感觉你做一个医美别人问说哎你做了什么，哦我也很可以很大方的跟别人讲说哎我去做了个水光什么的。
那个时候好像
没有人，
没有人，
那个人可能时候还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羞耻，
有
哎、欸、还说就偷偷就是想说哎不要告诉，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好像在做这个医美的感觉，就是不要像、感觉是整容。
那个时候是有羞耻感，
有羞耻感，有羞耻感，
那个时候不敢。
那我没有哎、欸，
你没有？
对，我后面就是做脸整个清掉，直接去上班，我也没有再怕的。
其实现在反而，比方说我去打了肉毒，我也会跟朋友说，哦，最近不能喝酒。
嗯、
然后朋友说，哎，为什么不能喝酒？我就说，哦，因为我打针了。
嗯，
那以前肯定是不可能的，
以前硬喝吗？
硬喝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爱喝酒、
哦、也是，
对，因为你顶多一个礼拜不喝酒嘛、
哦、对对对、
嗯、因为后来其实你在打针以后你变得爱酗酒以后，你其实中间但凡要戒一个礼拜的酒的话，你一定会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
嗯
嗯，或者你可以说你感冒了，你再吃头孢，
对，也只能这样嘛。
对, 对对。
但是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从这十年走过来，其实发现好像就是这种所谓的莫名的羞耻感已经没有了，
嗯，
而可以大方的跟朋友，甚至可以介绍朋友去哪里哪里。
嗯，
上一次打瘦脸针大概是好几个月前。
嗯，
我还在跟那个 Justin 说呢，我说那个真的可以很值得，因为他韩国的那个引进到中国来了，他那
现在还在持续打瘦脸针。
因为为什么、嗯、就像刚才 Justin 说什么你打过三五次以后你不需要再打了，但是其实我中间已经隔了两年了、
嗯、
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咬肌哦，它的活跃度非常高就是你在经历了两年不打以后它还是会出来，但当然不会再像十年前你还没有打瘦脸针的那种、
嗯、对，那么严，
那么夸张。但是你现在已经，你接受度也变小，你没有办法接受它有那么一点点的苗头
啊。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会慢慢发现自己好像变肥。我身边人说，哎，你怎么最近吃得很好，怎么样的？然后我就知道，哦、嗯，是时候要去
对
补充。
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刚打完瘦脸针之后，其实你会有焦虑的？就是你打完之后可能过了半年你就会，其实你可能脸朋友都看你觉得你还是小的，但你就感觉自己效果已经没有了，失效了，你的脸开始慢慢变大、
嗯、
所以每过半年你就很想再去补一针、
嗯、
去补一针。我大概打了有七八次了、
嗯、
但是到现在大概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再打瘦脸针了。
哎，你现在完全不用哎，其实
嗯就没有再，因为也是有原因啦。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就是现在不是普及了吗？就你对于医美这个东西，你就是越来越了解，你会说，时间就现在年纪也不是很小了，你就怕这边肌肉，如果说你再打掉的话，它这个肉你就挂不住，会往下垂。因为我上一次打的时候，我后来有一次出去拍照，我有明显的发现我的肉往下垂，我就很怕，所以我就再也不敢打瘦脸针这个东西。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打瘦脸针而让自己的脸垂，而不真的是因为本身年纪到了脸会下垂吗？
我觉得都有原因、
嗯、
因为你本来就是面部组织是有这个肌肉在的，但是它这个肌肉组织可能的一个功效就是帮你挂住一些就是会下垂的肉、
嗯、
那你把它这个打掉，你虽然脸是小，但是你的肉就会往下走、
嗯、
是，对，
就是相比垮脸和脸大或者是咬肌太大、
嗯、
你更不能接受是脸垮，
都不能接受，
都不能接受。
没有啦，只是确实是我最近也是发现，就是脸还好，没有到那么需要去打这个东西。
嗯、
对、
嗯，
当然如果说需要的话，肯定再要想别的方法嘛。
嗯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脸部最大的不满意，我自己哦，我有两个诉求，我第一个是瘦脸，第二个是缩鼻翼。但是因为缩鼻翼它涉及到各种很复杂的一些、
嗯。
需要动刀的操作，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你们呢有任何对脸部特别不满意的部位吗？
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肉肉脸，我不喜欢自己的脸是肉肉脸。对，就我一直很想让自己脸变得很紧，
很骨骼那种吗？
就是紧是我就是这辈子唯一追求的一个事情。对，
所以你从小到大相当于就是有点婴儿肥的感觉。
嗯，我一直是肉肉脸。
那打瘦脸针解决肉肉脸这个问题吗？其实
我当时是觉得解决了，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你对这个认知越来越广了嘛，其实嗯，它并没有解决，只是让你脸变小，但是它还是肉。
嗯
嗯，
你肉是没有办法就是可逆的吧？怎么逆？
可以啊，
它可以打溶脂针，
可以打很多东西，
哦、
比如说对啊，什么热玛吉也是啊，
也是
一点点，热玛吉有一点点效果，
一点点效果。
嗯， Justin 呢，你对你的哪个不稳？
我觉得还是之前就是可能觉得自己脸很有点方，所以觉得还是希望咬肌上有一些那个，但后来觉得这两年我自己觉得说好像自己皮肤衰老了之后，所以我就是在这两年其实有在做热玛吉啊，
嗯，
做这个超声炮啊什么的，就相当于都是抗衰嘛，就是想说把自己的那个脸就是更紧致一下，因为我觉得男生的话，因为我个人第一就是对自己的毛孔这些我觉得就是很接受，就是毛孔粗大什么的我觉得都 OK， 然后只要是皮肤不要一天到晚长很多痘，
嗯，
就是你整个脸部保持干净的状态，也不用出很多油的感觉，
嗯，
那我觉得其实就 OK 了，
嗯，
那我身边朋友就是比如说他说啊毛孔大让我去做这个，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必要，
嗯，
我觉得就是我的诉求就是瘦脸和这个紧致，
嗯
嗯，
我觉得你有一段时间其实甚至都没有想要再打瘦脸针了，因为你跟我说过一个，当然你经常会讲一些那种抛一些 slogan 出来，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 slogan， 然后你那次跟我说什么要接受自己什么最自然的一面啊，然后你就说我不要开始再要打那种东西，你说只要自然健康的，
对，你知道就是因为广告行业我们能接触的这个很东西是很前沿的，所以我是经常灌输给你一些很前沿的，
我觉得当时你只是不想让我去打而已，
没有，我只是有时候觉得说其实就是我经常在刷小红书就看到28岁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怎么样，60岁的我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都是一直在贩卖这种焦虑，
嗯，
不是身材焦虑，
嗯，
就是年龄焦虑，要么就是容貌焦虑，
嗯，
就是这三种，
嗯，
对，但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容貌焦虑的人，比如说我没有剪头发的时候，或者说我今天没休息好有黑眼圈的时候，或者说长了颗痘痘或怎么样的时候， 我这几天心情就会变得非常不好，
嗯
嗯，我觉得就我会和朋友说你怎么看不开心，
嗯，
我说我觉得自己很丑，
嗯
嗯
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只要提起 Aaron 大家都会说那个人很帅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
哎，我怎么会以为
帅？
对啊，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有点想说，哎，怎么回事？
就是 Justin 刚刚说那番话，什么什么不要制造焦虑啊，什么让自己活得更轻松啊，我觉得这是鬼话。你记得你拍过我一张身份证照片吗？
我记得，
就是大概在十年前吧，我觉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偷偷就是记录下来，就是这个你人生至暗时刻。
那个身份证照片有多吓人，就是我的脸几乎是一个国字形，
麻将牌啦。你四川很喜欢打麻将，你就长了一个红中脸，
白板
，我也差不多。
但是你想想看，你回得去吗？就是你回得去白板脸、红中脸的那个年代？
现在好像似乎又在流行这种。
不行，
有棱有角的
棱角，它是基于你的脸不是国字脸的基础上，你有一些轮廓感，
我觉得如果头不是很大的话其实我可以接受自己国字脸，
嗯，
但是你头一大然后又带国字脸那就完彻底完蛋，
对，
你现在要跟那个头又大又有国字脸
sorry
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反正我觉得埋线这种东西我还是不太敢，如果说要埋线啊，如果说要怎么样的话，你刚刚是什么眼神？
埋线呢，我只能说我这边是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经验，
嗯，Aaron 呢
我埋了蛮早的，就那个时候，而且我觉得是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时候，应该也是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埋了，那个时候然后我记得
大概是哪一年，
应该是15年的时候，14-15年的时候我去做的埋线。
哇，你真的很先锋哎！
当时我就是去那个地方打，不是打瘦脸针吗？打完瘦脸针之后，然后我就去动一些，就是玻尿酸填充
啊，
做一些玻尿酸填
充。在哪里？
当时我动的还蛮厉害的，而且现在想来，我当时还蛮勇敢的。你知道就是玻尿酸里面加骨粉这件事情吗？
骨啥？
不懂。
骨粉。
骨粉，
对，因为
它是一种物质嘛，
它是骨粉，就是这个是可以帮你加强那个支撑度，但是骨粉是永远不能被
代谢
吸收掉的，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和他说我的诉求就是我想要脸部变得紧和立体，所以当时他就说那你可能需要 就是山根要打一下，然后你要你我帮你眉骨再打一下，然后让你就是 T 字区变得立稍微立体一些，
深邃对吗？
对。然后当时他就说那个，因为我鼻子真的超级痛，说到这个，我当时痛到就是他那个针扎进去，我觉得我是还蛮勇敢的一个人，我是还很吃硬的，吃针这
你是没有在打任何麻药是吗？
对，就是硬碰硬打进去，而且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打是从鼻尖直到直接。走到那个山根这边，
你说这个针这么长，
这么长，然后直接
就完全不需要打任何的麻醉吗？
没有打麻药，然后说没事你就
没事，
我说
相当于就是一仰头就
对
做，
而且其实打这个东西你是不能平躺的，你一定要是
坐着
的，因为怕它会，因为当时你打进去的时候
它
不是液体，它会散，所以它需要塑形，所以你不能躺着，你只能就是坐着。然后他就这样子帮你打进去，当时我就说，哦，这个东西怎么会那么痛？对，这个东西是我做到现在唯一我觉得那一次是最痛的，
因为你没有打麻药。
对，然后
对，这个原则上是要打麻药，
我觉得要打吧，
打麻药。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连带就是眉骨这边也稍微加了一点点。
那现在还有吗？
他可能
现在没有，就没有。后来这个其实我就打过。
不是，我意思说它还存在这个里面。
有啊，就是还摸得到，所以我 就因为它是骨粉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胆子还蛮大的。对，但是玻尿酸吸收掉，但是你骨粉就会有
一些
参与。对，因为我的骨相应该就不是那种非常立体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很追求骨相很立体的那种视觉效果，所以说我就去问他我应该怎么变成那样子，他说那我可以帮你做这些东西，我现在有新的东西你要不要试看，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就是那个埋线，我说哦那是什么原理，他说就是你有很多入针的位置它是要根据你的脸部去入的，然后他当时时候说这边要入，就是太阳穴这边需要入一次，然后从这边也要入，
咬肌这边
要入一次。那我就问，当时问他多少钱，他说一根线是2000块。
他是线吗？他还说他是这个线是什么质地的？
蛋白线。
哦，蛋白线，
所以是很细的那种吗？
他给我看的就是蓝色的，就是蓝色的
一条
，对。然后当时就是一边买了5条。
你花了
2万块，
哇！
然后买完之后，我记得就是很好笑，因为当时不是就打了很多嘛，那一次就是这里就是脸整，而且打完这个东西其实脸很肿的，
嗯。
然后当时就是你打完之后，这个东西也蛮痛的，就打完之后你一笑，它因为有牵扯，所以你牵扯感就会有点就是痛。然后我就直接去上班，然后我同事还问你脸怎么了，说没有怎么，我就是最近做了一些。变美的东西马上就会变得很美
哦。你当下其实就很坦然的跟你的同事分享这件事情。
对，
那个玻尿酸本身是立竿见影的嘛？
对啊，
对吧？
立竿见影，
所见即所得。你出来的时候你就 OK 吗？
开心死！当时
是效果真的很好。
对，当时打完之后，我记得开心死，因为我和我朋友一起去，他陪我去打的，我表哥陪我一起去打的。
又是你表哥？
你表哥真的
是他就和我说，
你表哥该不会也打了吧？
他没打，他就和我说，你这个钱花的太值了。其实我在他那边做了蛮多次，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美感很好。
他有审美的。
对，而且就是他不会帮你就做的很 over， 就看上去 over 掉，所以就是。
那你做完那个自己觉得自己变美，当天去有去约会吗？
有啊，就
是
我最近你知道吗？最近就是有在翻，突然翻出来一张照片，是就是大学刚毕业那个时候照片，马上快马藏起来，就还是说就是差，而且还差蛮多的，其实。恢复期应该是2周，我应该是到第二周我就完全就没有感觉了。
所以埋线会让你的相当于轮廓真的是一下子立竿见影的变得清晰吗？或者是很硬？
我觉得第一是有提升，因为它那个是拉扯嘛，会帮你就是拉上去。但我那个时候其实年纪也很小，其实25吧，25岁
其实是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是的，对，但当时我不知道嘛，对，不了解嘛，
太超前了，我只能说。
但其实是现在想来，这个东西也算是就是初步抗衰，把它想成
哪里这个哪里叫初步抗衰啊？这个已经非常严重了，好吧？因为其实之前有别人有跟我推荐过埋线这种，我其实是不敢的，因为我不敢，我只敢在咬肌上注射，或者要不然因为我去打过那个也是肉毒除皱的那种，我觉得这种其实对我来讲它是比较安全，如果是埋线的话，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埋进去那个东西。会不会跟你的比方说肌肤它有一些 比方说排异啊这种现象
会有增生，
对，像我们身边其实也有朋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有失败，有很多失败的案例，
啊，真的吗？
很可怕，
对，蛮
可怕的，
相当于就是整个毁容吗？还说
他后来去医院再把里面的线取
抽
出来，
对，还蛮吓人。那当时就是感觉，而且他当时那个线头都露出来，
因为真的 too much， 他的鼻子里面
埋了40根线，就鼻子埋了40根。
不是，他是怎么可以塞40根进去？
当时就是他做，我都惊讶，他怎么把40根线填进去？嗯，
好疯
啊！他当时其实做完之后，其实我本来也想步他后尘去做的，但是我看他就是这个鼻子非常非常重，就我有
吓
一眼，我有吓。我问他，你做完了，你做多少根？他说40根的时候，
所以他是裸露在一个肉眼可见的位置吗？
没有，当时做的时候是没有的。嗯，然后他慢慢就是因为你，他是从鼻尖扎进去，然后慢慢这边有个洞，就一直在化脓。化脓之后，然后这个洞不就变大了吗？然后他那个线就一直会跑出来，自己有看到这个线。
他把塞进去，
然后他把它剪掉，然后后来就是过了一
阵。怎么可能塞进去？
对啊，
那不会可以自己把它拔出来吗？这个
是可以拔出来，如果你要硬拔，你是可以
拔得出来吗？
拔出来，但是就很恐怖嘛。
Oh my god， 这个我没办法。
当时他就是感觉鼻子一直在化脓，这样就这样子一直下去，不是鼻子要烂掉嘛？然后就会去医院里面去把它取出来。
我觉得这跟勇敢没有关系，这几乎就是没有，他真的没有做好那个功课。嗯，还是尽量的理智一点，因为40根线实在有点太多。
对，而且就是你要做这个东西，还是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它的，懂它的一些，
对对，它的原理，或者是它大概需要代谢的时间有多长。所以你们有什么自己的奇葩的这个经历嘛，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我自己要求的，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后果。就那次我去打热玛吉，然后因为热玛吉不是全脸吗？然后当时打的时候，他问我，你想要哪里就是效果明显一点？我说我要下颌线紧致，然后他就一直在帮我
打
下颌线，顺便这，然后越打越痛，越打越痛，打到后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蛮能吃痛，打到后面我真的是
受不了了，
跺脚，对，受不了了，而且眼泪就一直自己往下流。
你打的强度是多少？
我觉得当时打的强度不强，因为我问他多，他说没有，你没有很强，他才打到4点多，他说你忍一忍，他说因为你这边要变紧，我给你再多打。就是再多弄几次，他是要咬紧牙关，一定要忍下去。然后后来打完之后，我就发现，哎，我过两天，我这不对，怎么有水泡？有水泡，
哦，烧伤了，
直接烧伤，对。
那怎么办？
没怎么办，然后就他说过两天就会好的，我就说那好吧。对，
烫伤
。
但我自己觉得其实热玛吉没有什么太
大
的
用，对，
因为我打过两次，我真的是觉得我每次打热玛吉以后，我真的都很不顺。我第一次打完热玛吉是我大概2020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离职了嘛，在不用工作这段时间就是变美嘛，然后以及我要去三亚玩，然后就打了。因为那个热玛吉呢，它号称是打完以后不是就是有30%的提升的效果，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因为你在打完半边脸的时候，它会让你看对比，
对，
然后大家就想说，哎，好像真的是有提拉的效果哈，
效果
其实打完了以后我还记录啊，每天拍照什么的，然后感觉好像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
心理
作用。
我也觉得是。
然后就去三亚了嘛，结果好死不死我在三亚被那个隐翅虫给蛰了。
哦，我好像记得这个，
你知道那一次吗？就是有多可怕？隐翅虫
是什么？
它是一种在它的身体里面，它会排一些酸，强酸，然后它会在热带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生长。然后那次呢，我就去三亚跟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去度假，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相当于是在那个三亚它的一个集市上面吃饭，然后吃完饭了以后，我们就走，然后我突然觉得脸上好像飞了一个蚊子过来，然后我就用手拍了一下，直接拍在了我的那个眼部下面一点点，我颧骨那个位置，然后我就觉得巨痛，然后痛到就整个人就是感觉是被灼伤了，但是我当时也，我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隐翅虫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在三亚防晒做的不够，或者是怎么样，突然被蚊子叮了，然后就会很痛，我就立刻跑到厕所去洗， 洗了一下感觉没有那么痛了以后就感觉很红，然后当时也没有特别的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揉了的关系，结果第二天就开始肿，然后到第三天就开始化脓，我相当于是我整个右脸就开始化脓，就是整个这从眼睛下面开始到我的颧骨到我的脸颊就开始化脓，就非常吓人，然后立刻回上海，因为那个时候就立刻从三亚就回上海，然后就去那个上海的那个五一路的那个皮肤病医院去看，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是隐翅虫，给你
他倒是
遮的，对，他一看就看出来，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下我的经历，我就说我有一个蚊子，然后拍了一下，他说那个那种虫就是他身体没有强酸，他相当于是把你的脸整个烧伤了，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他们那边的药，然后每天就敷敷敷，然后那个时候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见人了，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正好是我热玛吉正好起效的那个时候，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整个每天在家里面相当于那个对付脸这件事情，然后就大概过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五一路皮肤医院非常厉害，他们有自己自制的那种敷的药，
厉害吗？
我看好了，
真的，
我脸上完全没有疤，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我后面我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自己做医美工作室的，其实也是那种大概是自己的那种 studio 了，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因为当时还有一些疤嘛，还是有一些红的那种斑，然后他说你这个就我给你做一个皮秒，然后就能解决，然后那一次也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哦，应该是第二次做皮秒，但是他那个打得非常深，他说皮秒必须要你要打到很深，然后打出血，你的皮肤才可以真正的修复，因为通常你在医院去或者是正规医疗机构去的话，他不敢给你打得特别深，怕出血你会投诉或者怎么样的，他通常那个强度就不够，然后我这个朋友因为认识嘛，他说你这个就是要打到满脸是血，然后你这样的话你恢复就非常有用，然后那次就在他工作室，我打完以后因为我当时没有照镜子嘛，然后他就给我敷了一张面膜，然后当然是痛还是很痛的，然后我想说我脸上这个疤就赶紧好嘛，因为我之前查过，就是皮秒和超皮秒它其实是针对你的斑啊，针对你的这些痕迹啊什么的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消除的效果，然后当时我就敷着面膜就去上厕所，我就看到那个镜子里面，哇，我的脸整个就是血，然后全是血，
也太夸张了吧，
然后我想说哦太好了，就是因为我想说他说了嘛，
他要重塑，
就打得越深就重塑嘛，相当于是整个就是相当于是你就是破釜沉舟，
我以为你吓的，结果你说太好了，
当时想说破釜沉舟，然后反正你也没办法出门嘛，然后又在家里面大概因为不能出去晒太阳什么的，大概又在家里面养了小两个礼拜，然后我跟你说容光焕发，然后我那个脸上的那些之前长的一些斑都没有了。
好像听了有点心动，
对，动，
所以我觉得那个皮秒还是有一些用的，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奇葩的一个事情。
但你这个其实相当于是做完之后的一些奇葩经历，
奇葩经历，
然后导致了第二次做了一个更
厉害的
那种，
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相信皮秒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皮秒，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痘痘肌，就有很多痘坑的朋友去做皮秒，都做好了，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用。
然后也做过超声刀，有一次是超声刀加热玛吉一起做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效果真的非常一般，我自己没有太大的感受，然后所以我就说我不能做这种东西。我第一次做那个热玛吉以后不是就被隐翅虫给蛰伤了吗？我第二次做热玛吉你知道什么时候吗？就是去年三月份，我做完就封控。
老天爷
就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我发现就那个时候，而且我跟你说在封控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特别好看，但只能给自己看，
没有你可以发社交媒体啊。
对呀、啊，在你发社交媒体上，你多少会修一下
啊？
对啊，大家也不会觉得说你见本人的那个状态好、
惊艳的感觉。
对、
然后等到封控结束就，哎，没了。
Justin 呢？你做的最大的是什么？
我做的最大也是，哎，就是超声刀、热玛吉、水光，就这都是这种。我觉得现在看来是相对比较
保守，
也不是保守，就是相对比较入门的那种嘛，就大家都在做，所以。 我之前也是去韩国做嘛，因为韩国这块就比较便宜，
嗯，
所以而且他们的那个审美或者手法来说，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更 OK 一点，所以就去韩国去做了，
嗯，
然后做完，但是我觉得在韩国你就觉得，哪怕是整容动刀，其实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你经常会在路上看到很多女生就是鼻子上缠着一种白的那种绷带，他也在出门逛街啊，很多人
很多机场有
很多，然后或者是整个脸都是围着那个纱布，他还是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吃东西啊，逛街。
没在觉得说
没有任何人在意，也不会有人去说，哎，你怎么在做医美、做整容？没有人在 care 这个事情，他们是真的是把日常保养，
嗯，
就是什么水光这种东西，全部当做日常保养，几乎是三天两头去的那种，不像我们可能还说。还要再算一算日子啊，或者觉得说会不会太夸张？可能我觉得韩国，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去韩国人去韩国旅行的时候，我就觉得韩国人的皮肤状态非常
的
好，
非常好，
就是又是很水嫩，又是一丝不苟。当然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化妆，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底子是肯定是 OK 的，不然的话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嗯，所以韩国做的话，大概的流程，比方说它跟中国肯定还是不太一样嘛。比方说我们现在，因为其实刚刚有聊嘛，就十年前我们可能是在别人的所谓的这个 studio 里面，那后面慢慢你就去机构了嘛，你去大的这种医疗的机构，那去韩国它可能也是要通过线上预约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对，就是它也是需要你通过你哪怕是手机，现在有些诊所它是通过可以通过那个它有微信它有中文的服务，那有些是没有，没有的话你就请一个翻译去，然后翻译可以帮你就是通过他的一些韩语就是来现场预约时间。韩国这个地方我觉得日韩都一样，就是他们就非常就是要有那个预约制，不能你说你临时想去做，你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就你一定要提前比如说三五天你就要去预约，然后一定要说清楚这个你要做是什么项目，
诉求
是什么，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他们就会有那个专门接待的人来跟你讲说，哎，你今天到底做什么东西，他会来帮你来，他会有一个预诊面诊，他会有一个预先面诊的情况，当然就是分两种，一种就是说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为他工作人员其实已经经验很丰富了，所以他可能觉得他也知道你哪一块有提升哪一块，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皮，我认为都是说轻医美，就是做的是超声那种抗衰项目，就它不涉及到动刀，所以就还好，对吧？然后就是如果他说如果是涉及到你要动刀，那你就要去医生那边去做一个专门的面诊，他来告诉你说你比如说需要，很多人不是做隆鼻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那因为我是只是说很
只是想要做
注射和一些抗衰的项目，所以就到了那边他会给我咨询，然后他会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说我想做这个，他就说他说你没有必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其实可以不用花这个钱，所以他也不是说一味的推销你这个东西，对，然后我觉得服务什么的都很不错，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日韩因为这方面太普及了，所以他们其实那边这种机构非常非常多，他们的这个竞争也很激烈，所以他们预约制可能是想给你更好的体验感，不让你去花时间等去排队啊什么的，
所以你之前也在
韩国
日本也做过，
日本我没有做过，韩国做过。
你当时去韩国是注射还是？
哦，韩国注射，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去韩国应该是一八年吧，一八年左右，对。那当时过去，那我朋友要去，那我想说我就陪他一起去，顺便看看到底要不要打些什么东西，我去问问他，他说，你脸好像也不需要打别的东西，然后我就问他，你说我鼻子要不要再打一点，他说你鼻子不要，千万不要再打了，
你当时该不会想说来都来了还是弄一点什么有的没
的，对，我想说就是可以打一些有的没的，
嗯，
就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来都来了嘛，
嗯，
然后他说那我说那你觉得我下巴要不要打，因为我其实一直是想要，就是因为我不是要棱角分明，我下巴是想要方的，就是是想要这样子方的下巴，就我觉得是看上去比较男性化一点，也不说现在也很男性化，就是棱角分明一点，
其实
我大概知道，其实有我大概知道你的那个诉求，就是因为我看有一些香港，
你是方的吗？
我是方的，
我
是它有点屁股形状的，
没有，
它这有一块，
我本来就
是
是
凹进去，
我本来就是屁股下巴，我本来是屁股下巴，
什么叫做屁股？
屁股下巴就是你这中间有一个
凹的，
哦，我看到很多人有这种凹的，
对，我跟 Aaron 都
有，
我有凹。
有，就是
有啊，
有一点点
轻
哦，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屁股下巴，然后那次我就是说，因为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在国内打那个人告诉我说，就是 你这一块的这条线要和下巴连到一起，所以你笑起来这里是有一条线的，你这样会上起来脸会变得很小。所以呢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好像我下巴这边还缺了一点点，你能不能帮我就是这里补起来，让补的这边就是的下巴大一点。他说好的 OK 没有问题。然后因为我当时和那个朋友去，他是会说韩语的，那家医院他
在韩国，
对，那医院是不会说中文的。然后他就，我就和他说，我说千万不要把波打成尖下巴，我说要方下巴，我要这只要一点点就很。
你给他找 reference 吗？
我没有和他找 reference， 我就给他打了比方，在旁边我有朋友和我做翻译，他说 OK OK 没有问题，结果打出来尖的，
那你
就气死
了。
那可以现场就是不能调，
他可以现场
调
再给你捏一捏吗？
啊？他不能调整吗？
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反正当时
当然第一时间要解决的问题吗？你怎么可以接受？
有点懵掉，就当时我就觉得，哎，怎么好像有点样子不是我想要的感觉？
那你就要提出来啊，
你当然要提出来啊。
哦，
然后你就顶着这个尖下巴，
也不是特别，但是有点尖，就是把我的屁股就是那条
遮住了
没有了。当时就是很有点气，对。然后想说，
其实你是想要保留屁股的这个，
对，这边其实这边他也有打到，只是这边也打出来了，就整个就感觉有点脸变了，有点长。那这其实也没有办法了嘛，对。
它相当于是在这个嘴角
抽出来，
抽着出来，但很恐怖。我有一个朋友，
是不是你
这个故事好像不能
讲？不是有一个朋友，
就是
你知道，
不是我自己，真的不是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做过玻尿酸。
对，
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当时在追求看上去很尖的下巴
啊。
就是那个时候的审美哦，就是你要
鹅蛋脸什么的，
都不是鹅蛋脸，就是一定要尖，就范冰冰的那种尖。
是女生吗？
男生。
哦，男生。
很不合理。
然后他就去打了，但是呢，确实有点假，因为其实你是看得出来的，就是他有点发亮，
哦，
就是你比方说在光下面或者在墙面上面，他就有点亮晶晶的感觉，你就会想说，哎。怎么感觉就是涂了很深的油？
我想到一个明星，就是他的下巴，我当时觉得他下巴怎么会这么长 ，and 就是突出，
亮
不是亮，就他可能是真的，就是那个王凯，
嗯，
他下面那个下巴就是他们怎么就是
哦，对我就我那个朋友
也要做成这种感觉，
对，要做成，但是我没有说王凯的那个不好看，
哦，
就是他还是很美的那种，对，
帅了，
帅。我那个朋友呢，他可能打太多。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技法或者他的手法没有那么好，然后打完以后有一次我们吃饭，我真的觉得越看我就越吃不下来，然后就跟他说，我说不行，我觉得你这个太尖了，就不他不合理，有点像
可以下巴戳死自己吧，
对，有点像地包天还是怎么样的
啊，
这你知道那种吗，就汤匙脸，
那这个不 OK，
不太 OK。 然后他呢，他自己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是觉得说好像就是真的有点 too much。然后但在我的不断的劝说下，他就去又去了另外一家机构把它挤出来，
嗯，
这是可以挤出来的。
他后来跟我说想办法帮他弄出来了一些，但是没有办法
全部。
但是他那个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整个下面就红一塌糊涂，反正整个一塌糊涂。
填充这个东西其实他真的是很讲究，第一是医师的审美，
对，
第二是说他对于这个材料的运用，它毕竟是一个填充的东西，它真的还是如果它不能代谢或者它代谢的很慢的话，我觉得对身体还是有一些问题，而且包括你本来人在自然衰老，那你可能20岁是做了填充，你可能到了23岁的时候，它这个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嗯，
对吧？你的这个长相可能已经稍微有一些改变，所以那时候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它那时候就会出来一些，比如会突出，我不知道，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来说，我自己最终也看重的是说，我觉得状态就是说，希望稍微紧致，不要垮松垮。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我在意的一点。那至于说你说瘦呢，那可能就是一方面你要自己要控制这个饮食和你要努力去运动，这个肯定是大家都要做的嘛。那不然的话，就是你抗衰的项目，我觉得就是像一年做个一次，我觉得也差不多。
热玛吉啊，
对，超声刀。
我觉得做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
嗯，
因为不止就是我身边一两个朋友这样说，因为我最近就是换工作就去了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公司，就是身边同事年纪都非常非常的小，00后左右，97年这样子，对，
嗯，
那其实我年纪和他们已经差了也蛮多的了，
嗯，
那我进去之后因为不只是一家公司，有蛮多个人，也不是蛮所有人，他们都说，我问他你觉得我 多大？他说，嗯，该和我们也差不了多少，嗯，比我们大个两三岁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和我说这个话，我觉得可能他人比较 nice， 但是所有人这样和我说，我觉得确实他们觉得我很年轻。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
所以你其实对于
嗯
追求让自己永葆年轻，其实是有一些的，还是有一些执着在吧？
嗯，我其实不是非常在意别人说我年纪大，因为我。就像我和 Justin 说，我脸上有皱纹什么，我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些那个除皱，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嗯，你的真性皱纹，就是如果你的脸是紧的，即使出现这些皱纹，你还是好看的。
嗯，
就我不想打成就是像瓷娃娃那种，就做不出表情，
嗯，
或者说脸很光很光，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当然，如果说就是在你现有的这个状态下，别人还是说你看上去比较年轻的话。就是那肯定是会很开心啊，
嗯，
觉得就是我虽然说，就像我今天和你们在分享这些我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不会很 care，
嗯，
但是有一个点我会有 care 的这个就是反应，
嗯，
对，就比如说，每次我去做美就补水美容，我在那边做的时候，他不是会帮你按摩脸呐，啊，就你，
嗯，
我就很怕他捏到我这个，比如说鼻子啊，就玻尿酸的地方，他就会。嗯，他做过医美，
你有在
贴，
哦，
这个
他还在 judge 你，
对，这个点我现在想说，嗯，他肯定心里在说他做过医美这件事情，虽然说我说出来我 OK，
我觉得这个你就
有点矛盾，是不是？
就有点就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对
他那个，
或者说朋友，就比如说你谈恋爱，或者说你这样在和，
嗯，
他如果说摸你脸的时候，就无意当中说碰到。快要接近的地方，
你说你把走开，
我说快，没什么，把对岔开话题。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怕伴侣知道你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长相和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医美的时候是有差，我自己觉得，
嗯，
所以说就是对会怕身边很 close 的人知道
啊
啊。
我完全不会，
我对 close 的人我是完全开诚布公，我甚至可以给他们看我的身份证照，我现在已经坦然到这种程度，
你先拿出来看，
但是没有了，被我
先有
不要，
没有，我的点是因为你们因为做的这个东西不太，
嗯，
就变化不是非常大，
嗯，
是不是，
哦哦，
对不
对？
对，
不会有动刀啊什么之类的。
肉毒这个东西我只觉得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你那个时候比较胖，比较 baby face，
哦，
或者说你现在瘦了一点，
嗯，
但是我觉得我做到现在最大的一个就是改变我脸的整个感觉的就是山根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就是区别很大，
嗯，
就也没有在怕说他知道，
嗯，
只是心里会咯噔一下，
嗯，
对，
不是，还是说你觉得是有一些羞耻的，
应该会吧，不然心里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反应吧，
嗯，
对吧
Justin 你会吗？
我倒是很坦然吧，我现在至少别人来问我我就说
嗯
就是有啊，
嗯，
做啊，其实还好。而且因为我真的其实如果前面一直开头就是说，我就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它已经非常的就是普及了，就相当于就是出门去买个什么菜一样，
嗯，
就是当然没有这么
真的没有这么夸张
我的意思就是大家接受度现在宽容度，
嗯，
包容度其实都已经是很，尤其是因为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时候，这些其实真的不算什么了，
嗯嗯，
对，
嗯，
不是说我今天去说我去削骨，但是没有说削骨不好，
嗯，
我只是说我没有做到动刀改变整个人的容貌，
嗯，
比如说我今天是单眼皮突然变成了一个三眼皮，那当然是就是有点
你在讽刺我吗？
我没有
就是因为年纪，你知道年纪大了以后，
嗯，
我以前是单眼皮，但是我发誓我没有做过任何双眼皮手术，但是我现在就变成了双眼皮甚至是多眼皮，是因为我的那个这边的眉骨其实是
松下来，
然后你的眼皮就耷了下来。
那这块你会有什么焦虑吗？
我很焦虑，我最近不是眼疾吗，
嗯，
然后长麦粒肿嘛，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眼皮就变成了四层甚至更多，因为你不是经常吐槽我就是说我眼皮
千层高
千层高然后我当时挂了一个那个号，就是那个五官科医院的，
嗯，
飞扬路的那个，然后我就看到他，你挂号的时候有一个专家门诊，那个专家有一个专家是专门治疗你的这个所谓的上眼睑的下垂的这个，我其实是有点
心动的
、嗯，我觉得如果能通过正规医院啊，
嗯，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眼科医院来解决你上眼皮松垮或者是肌无力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病症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病症， 我看我以前的照片，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满意我自己单眼皮的人，然后现在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双眼皮，大双眼皮，我就非常的焦虑。
什么时候开始从单眼皮变成双眼皮？
我觉得来上海以后，32岁以后，我觉得大概是在34、5岁的时候就变了。
我也是，嗯，
你以前也是单眼皮？
我现在
你现在也是单眼皮啊？对啊，对啊，
但是你这是单眼皮啊！
我是单眼皮，但是我就是32岁之后这样左右，就明显发现你的眼皮状况就没有之前，你的眼神没有那么亮了，因为你的那个眼皮慢慢往下搭，所以你的眼神，你因为我一直会拍照嘛，
嗯，
所以说我在照片里面可以明显看出，就是我眼皮这边就是感觉没有神。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处于第一次衰老期，就是34岁是第一次衰老期，是一个断崖式的衰老时期，所以说你肯定会就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心里会有一些
焦虑或者
焦虑或应激反应或者是一些，
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你就是一下子这两年一下子你就能感受到自己在
嗯，
很明显的衰老，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
不只是
立竿见影的，
不只是容貌，
不只是容貌，
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一直以来要求紧致这一个原因，因为我有就是也看很多明星，比如说你说我喜欢的舒淇啊，或者说那个巩俐啊，他们虽然都是方脸，但他们为什么看上去就是精神状态非常好，是因为首先他们的骨骼就比我们要小，因为演员的骨骼都是很小的。嗯，他们虽然方脸，但是他不会显得脸很大。
对，
但我们普通人如果说是方国字脸的话，就显得脸头身比就头很大。
对，
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他们非常紧，他们虽然是国字脸，但他们的肉都是很紧的，
嗯，
很贴的，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就是精神状态很精神。但是像我们就如果说脸一旦稍微肉起来啊什么，你就会觉得很就像发腮，就是因为肿起来嘛，
哦，
所以我就一直在立志追求紧这件事情。
嗯，你要不要考虑溶脂？
嗯，
考虑溶一下脂。
但我觉得我现在还好啦，我没有，对你，我也
因为你毕竟人不很高啊，所以其实你还
对，而且我也不用去做明星做比较嘛，对吧？
对，
就是对。
那在这十年的这个整个医美的这个道路上面，你花总共花了多少钱？你计算的过来吗？
其实我花的还好哎，大概10几万，
嗯
嗯，还好。
Justin 呢？
我觉得也差不多吧，
十几万。
对，你如果就是按照，因为像单次做一次这种
热玛吉
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也要小10000块或者10000块出头。
对，
最早的时候，
但
我
也没有那么早开始做热玛吉，也就是这几年的事。
我是2020年第一次做嘛，那个时候国内才刚刚
兴起
19年20年的时候才是正，好像是第四代还是第几代，我有点忘了。
我觉得我可能也就是几万块，
我20000多也做一次，
哦，那好贵啊。
然后我当时不是在整牙吗？
嗯，
然后我的那个上面的牙龈上面其实有2颗钢钉，
嗯，
然后我当时去面诊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那个钢钉必须要摘了才可以做这个，因为你有金属
对，
相当于他打进去，如果有金属的话，你这边就穿了。
啊，
他就打穿了，可能 maybe 就是因为他有电，
哦，
过电，我就把它摘了。
你这个自己可以摘吗？
没有，我就去医院啊，然后就把它摘了。然后那个医生说，那你摘了以后，你这个牙矫正的话，以后他就没有固定又要做牵引嘛。
哦，
我说那你再给我打上去就好了。我说我只摘了，只是为了去做热玛吉。
啊，
太拼了！
那你才是荒谬啊！你前面这个不是荒谬，这个才是荒谬的一个，对呀。这个太荒谬了，
这个不荒谬，这个还好啊，因为你打钢钉，
不是你是从肉里面打出来啊？
对，它钢钉是拧在你的牙龈上的，
哦，
然后你把拧出来，
痛吗？
你把拧出来，你打麻药吗？打麻药没啥感觉的，
那你比我厉害多了。
我觉得这个还好，
可是我
是这种，
我觉得你做这个牙齿，其实它也是算一种程度上来说是医美，
我这个牙已经做十年了。
我就说，就说整牙其实也算是医美中的一个，
算吧，
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方面是为了保持牙齿的健康，
嗯，
就是有些人说是
咬合的问题，
咬合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其实确实他们说能改变很大的一个脸型和一个状态。
嗯，
我真的是遇到过，
我觉得整牙最大的一个点啊，在于你自信了，因为以前你知道我的门牙上门牙有一颗是歪的，你记得吗？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我还在一个媒体公司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站着的，然后我们那个设计师呢，他就是坐在排版，然后我就跟他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从下面看你的那个门牙哦，非常的幽默。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从他的那个低机位来看我上面的那个门牙，因为我在讲话嘛。
哦，
就是很幽默，他用的幽默这个词，虽然他这句话非常的，已经包装过了，
对，
但是
有修饰过，但是你
有修饰过，然后我就隔一年，然后我就去找了这个医生。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戴的是钢牙，然后戴了两年钢牙。我牙套，我钢牙摘的时候换那个隐适美的时候，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我那段时间正好去日本，真的我每一张照片都在笑，因为我终于可以
露齿
笑了，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再去跟客户见面的时候，你再去跟你的朋友们欢聚的时候，你不用再隐藏自己的那颗牙了，你再也不用去承受别人说你牙很幽默这件事情了、的那种东西，是你的整个人我终于可以笑给你们看了的那种感受。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积极的一种
帮助。所以说其实医美是可以让一个人建立更大的自信心的。
是，
对，
我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普遍现在大家都缺乏自信。
嗯，
我觉得是。你说我们现在做这些项目能对你这个本身的衰老有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也没有，对吧？也不是这样，
因为衰老是不可逆的嘛，你顶多是让它稍微的
缓慢一点，我只是让它缓慢一点、
嗯、
然后我会让我觉得说我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自信、嗯、因为确实你说容貌上这块大家多少还是有焦虑，还是会有这个对于衰老，不然的话这么多这种无论是护肤品也好还是这种都一直在宣传这些东西嘛、
嗯、
对吧、
嗯、
它其实这个整个社会其实一直在制造这些这种焦虑、
嗯嗯、
那所以我们也离不开，那不然的话那所以我们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就是我去来顺应这个东西，但是我会找到自己一条路，而且我做了这个东西觉得之后我对我自己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
因为前面有说到一个词就是优雅的老去嘛、
嗯，
因为我的观点就是属于说，如果说我对于现在的这个状态我不是很满意的话，
你很难做到优雅，
我很难做到优雅的老去。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优雅的老去是基于你本身的
自己的
基础，或者说你已经把你的整个的状态变得是你想要的，或者说你自己已经非常自信的，那个时候你才可以优雅的老去嘛、
嗯、
那如果说你可能本身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很好看的一个状态，然后那这个词就
不成立
了。
嗯
嗯，
那你现在自己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理想状态吗？
差不多吧，如果再紧致一点可以，
还要再紧致
更好。
哎，你人生这关键词就是这十年的关键词就是
紧
致，
是，
且在紧致上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对，
嗯。
对，因为其他东西我就觉得不需要大动、
嗯、
就紧致就好。
因为其实也走过了这十年的所谓的医美之路嘛，那其实我们各自呢都带着各自可能曾经对自己的一些不满意，那不管是通过医美的手段去达到了自己的满意的状态，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跟自己和解了，包括我们要 P 图啊，包括刚才聊到的种种，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你至少还是在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吧。我觉得至少你在追求变美这件事情上面，你其实还是希望提升自己的嘛。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有趣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在这边也结束了，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感想，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好吧？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